我刚才讲到儿女的事情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做姐妹的一定要记得，否则的话你儿女养育也不好，你婚姻也没有办法经营。有一个真理哦，是孩子比父母更清楚的真理，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OK， 当你碰到这个先生对你不好啊，或者是一些挫败啊，或者你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不想跟他一体。 OK， 那不管你想不想跟他一体，二人是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是一体的。这个一体呢，先从身体开始，圆房嘛，对不对？洞房花烛夜就是你们圆房，二人成为一体嘛，对不对？所有的关系最亲密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为什么淫乱的事情是神非常恨恶的？因为那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么所以二人成为一体之后，先是身体的合一，然后一生呢，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们灵里面也合一了，因为你们同有一个主，同有一个信仰。那这一生一世呢，最难的合一就是魂里面的合一，就我的看法，我的理性，我的意志我的情感，很难合一。 OK，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几乎夫妻两个人都是相反的，一个爱动，另外一个就爱静，一个慢，一个就快，然后一个就是很随性的，一个就是很拘谨的。那你去看哦，几乎所有的夫妻哦都很不像，就是很有差异因为什么？异性相吸啊。像我常常开玩笑说，有些女孩子在家里面父母很宠爱，她是特别欣赏那种很酷的男孩。OK， 因为他觉得说啊，我们家里都是很开心啊，很的。然后有一个男孩子好像很冷酷啊，他就觉得有另外一种美，对不对？那我每次就告诉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我说这种男人千万不能嫁，因为太酷的都是个性有问题的。OK， 因为他这个冰冷的心啊，让他很酷，将来要打死你，我跟你讲，你会很惨的。那可是呢，很多女孩子就特别喜欢。所以你去看哦，以前台湾哦，所有黑社会的头哦，他旁边都有一个，都有一个或两个很痴情、很痴情的傻女孩。所以你就会发觉说，人有的时候女孩子哦，就会欣赏一些不对的男人。那么说，所以因为不同啊，这魂里面合一真的是很难，真的只有靠着主破碎我们，让我们没有自己，才可能有合一。就是说当我们两个人魂里面的分量越来越多基督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合一就越来越容易，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们两个人们魂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分量在你里面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们两个人就越来越很难合一。然后如果不合一，而且你又跟主的关系不好，那你一定就自义。因为你如果不以神的公义为义的话，你就是自义，那自义就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的。所以你会发觉，你看看你一天到晚喝凉的吃凉的，男生都喜欢吃凉的喝凉的很多，你看看你的身体就不好，你就会觉得他不对，就骂他，就讲他，你就觉得你对。然后他就说，谁像你啊，一天到晚光吃热的，什么东西烫你喜欢吃什么，就变成互相指责互相那个。可是如果你知道说我可以包容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他可以包容我的生活习惯，因为神要我们要包容，那么我就学神要我学的，不管他。你知道现在很多时候我觉得人常常的问题就是自己该做的事不管，尽管别人没做的事，然后一天到晚盯别人，好像我说你没做就表示我做了，很有意思啊。其实神是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就好了。 OK， 以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少管老天爷的事，也不用管别人的事，好好管好自己的事。真的是我们团契有一个孩子特有意思的，自己的事什么都打理不好，天天就盯着别人管别人的事，然后还觉得神这个没做那个没做。我常常就跟他讲说，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那我们姐妹也是常常自己的事情不做好，神要我们顺服我们不做，神要我们温柔不做， 神要我们谦卑不做，然后一天到晚管这个老公，你太骄傲了 ，OK， 这个你太自义了，就天天去指责他，好像把别人贬低了，我就升高一点一样。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两个人都好好追求，让基督的生命跟身量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因着我们在里面，基督的成分越多，我们两个人合一的那一部分就越多。那么很多姐妹不懂，所以弟兄姐妹不会朝着夫妻二人合而为一那个去努力，就是我们向着标杆，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那一份。那有一个图形呢，我自己常常在我的脑子里会提醒我自己，就说夫妻有点像三角关系，上面是神，下面是丈夫，这边是妻子，他们两个人是一个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三角形。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前呢是相看两不厌，遥遥相望，都希望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那结婚以后都以为说，我只要把你越拉得离我近，改变成越像我，我拉着你越离我越近越像我，我们就会好。大错特错，这是我干过的事儿，大错特错。因为啊，两个人凝望啊，是恋爱的时候一个礼拜见一次两次，那个凝望的深情啊，然后他都西装笔挺，把他最好的行为都表现出来，那你当然可以凝望的很深情了。但是结婚以后你会发觉，柴米油盐酱醋跟工作，他把他最坏的一面全部都在家里表现出来，你很难再对他凝望的深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姐妹最重要，你记住这幅图画，你们两个人的距离要越近，是一定要两个人都凝望在神的里面，都要往神那边走。所以当你们两个人都往神那边改变，都往神那边走的时候，你们越往神那边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越近，这是诀窍。所以你千万不要定在他身上说，你要改变这个，你要做好这个，你要那个，我才会跟你关系好。不是的，是你越爱主，你越亲近主，你们两个人都往神那边走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最后真的都融在完全合一里面，就是都融在神的里面。那就会发觉说，很奇怪，他越来越像你，你越来越像他。你们有没有听人家讲说夫妻像，对不对？其实真的久了以后啊，夫妻两个人讲话动作都会越来越像，然后这个会是从包容里面接纳里面来的。那么夫妻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往这里学，你就有夫妻。那么这个真理孩子最懂，你知道孩子先天就知道，他之所以会出来，是因为夫妻同房合一之后生下爱的结晶的。所以真正在孩子的生命中才真的是有你也有你先生，对不对？你常常说看到那个孩子有的时候犯了一个错的时候，你就说你看看你多像你老爸，就像你老爸那个德行，那个做的样子就像他，因为他里面有他的爸爸，但是他里面也有他的妈妈。就说这个孩子是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产物，所以他最懂得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他是小罪人的时候呢，绝对是撒旦魔鬼的利用的工具，来破坏你们二人合一。只有到他身量长大的时候，他才会感激你们二人合而为一。就像我的儿女长大以后，他们常常说，爸爸妈妈们，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我们有一个健康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为有爸爸，因为有妈妈，因为你们相爱，我们蒙福。可是小的时候不是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孩子只要妈妈绝对不要爸爸， OK， 他是把爸爸推得远远的，然后绝对爸爸如果把他从妈妈手上带走，他就哭得死去活来的，就他只要妈妈。 那有的孩子呢，女孩子有的时候只要爸爸 OK， 那孩子很奇怪，有的时候他就会做第三者。那有些父母很笨，最笨的父母就是问孩子两岁他会讲话的时候问，你喜欢爸爸呢还是喜欢妈妈？你已经在搞分裂了，你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面搞分裂了。 OK， 你觉得爸爸对你好呢还是妈妈对你好？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在孩子的心目中开始做他分化分裂，让他精神出状况的混乱的一个工作。因为你一定要知道，对着孩子来讲，有爸爸才有爸爸才有妈妈，有妈妈才有爸爸的。所以这二人成为一体的观念，孩子最知道。所以你会发觉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家庭，爸爸骂妈妈的时候，儿子通常都会去保护妈妈。尤其有的时候爸爸打妈妈的时候，儿子常常会去护着妈妈，然后转头对爸爸说，你为什么打我妈？有的孩子当妈妈很强势的时候骂爸爸的时候， 他会大一点的时候会跟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要骂我爸爸？ OK， 所以对孩子来讲，他虽然很爱妈妈，但是他也很爱爸爸的。所以你知道，当一个爸爸欺负妈妈的时候，这个孩子为了保护妈妈，有的时候那个有些家庭真的有暴力，爸爸是打妈妈的时候，很多孩子会趴，尤其男孩会趴在妈妈身上，女孩就会躲在角落里面。男孩通常就会去保护妈妈，因为他先天的那个保护的那个性格就出来了。然后呢，他会非常难过的觉得说，爸爸你为什么要打我妈妈？ OK， 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男孩跟爸爸关系很好的，可是对着他来讲，他就觉得说，我这么爱的爸爸怎么可以欺负我最爱的妈妈？你知不知道，对孩子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他的心底深处，他是爱爸爸跟爱妈妈同样的。那么他怎么能够接受跟忍受得了一个他最爱的人去伤害另外一个他最爱的人？你叫他情何以堪？你叫他怎么面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吵架，当我们在家里面跟丈夫强势关系不好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是多伤孩子的。因为孩子最懂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当你如果要爱孩子，你就一定要想尽办法爱他的爸爸，爱他的妈妈，把你们夫妻关系搞得好，以至于他魔鬼在他身上的工作就不能坐在你们的家庭里面。我跟你讲，那个孩子啊，只有睡觉的时候是小天使啊，他白天的时候绝对十足的小魔鬼啊，他绝对是可以被撒旦魔鬼利用来毁坏你们的关系。 OK， 姐妹们，怀胎十月，孩子生下来比先生早九个月跟我们连在一起，所以妈妈爱儿女啊，那是从她生命中出来的，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为她九个月跟你生命息息相关，然后你为她吃了很多的苦把她生出来。你知道所有的女人生产之苦再怎么苦，抱孩子的那一刹那看到她的时候，所有的苦全部忘掉了。我们那边有个姊妹很有意思，她生老大的时候痛的她，因为女人生产的痛是人类最痛的痛苦。跟她接生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医生，是我们的一个弟兄，她很熟嘛，她就抓痛的她，抓着她的领带说，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要了。然后这是生第一胎，痛的她这么痛苦，她生了三个。所以你就知道，神给我们怀养儿女的权利，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他绝对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你想想看，你生完第一个，你想敢生第二个，敢生第三个， 是因为神真的让你所有的痛苦都在看见这个新生命的那一刹那全部忘记了，然后你乳养他，他吃你的奶，那跟你的连结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很多的姊妹哦，就是因为这种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先生呢，因为忙，因为他忙事业，因为他跟孩子的关系不够好，都觉得说孩子一出了什么事就说去找你娘，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先生也忙也不要我，而这个孩子对我的需要感哦太深了。你知道姐妹们，被需要是一个非常大的满足。Mother Teresa 曾经说过，她说老年人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是没有人需要他了。所以在座的，你要学着哄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常常在他们年老的时候肯定他们一生在你们生命中所给你们的祝福，他们很需要，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不再需要他了，他们会觉得很痛苦。一个人需要被人需要，所以呢，孩子给你的感觉，你知道他觉得一刻都不能离开你，你知道你有的时候虽然嫌烦，可是你很满足，满足到你觉得不需要丈夫了，你只要把钱拿回来就好了，你只要我需要你接送的时候去接送就好了，提款机、司机，这是两个你丈夫你觉得他需要的。但是姐妹，你知道这样子做的结果，你知道你不但毁了你自己这一代，你还毁了第二代。你知道多少的婚姻是因为婆婆进来要当家，这是我儿子，我不放心他晚上睡觉不盖被，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要去给他盖被。你看你生不生得出来孩子来，真有这样子的婆婆。你怕你儿子吃得不好，因为他习惯吃你的菜，然后你要去替他天天烧菜，你要到你媳妇的家去做主，你就成了你媳妇跟你婆婆的第三者，你影响的不是你一代。然后你孩子会管好吗？不会的，孩子非常非常聪明的，当他知道跟妈妈说是 no 的时候，跟爸爸说永远是 yes 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去找爸爸，他不找你。然后他就，你就会发觉说，他完全不能够在你们两个人的相爱中有安全感。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看爸爸妈妈拥抱在一起，他会挤进来说，你不行，我要那个，看你们两个人睡在床上，他要挤到中间。但是当他慢慢大了，他说他看到父母是这么相爱的时候，他才有安全感。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美国到学校去，碰到这个孩子同学是家里离婚的，那个同学家里是离婚的，他常常回来都问我说，爸爸妈妈，你们将来会不会离婚？你们还要不要我们？他们还说一吵架的时候他们就很紧张，他说爸爸，你跟妈妈吵架，你会不会不要妈妈不要我们了？夫妻之间的吵架就是给孩子灌毒药，你们记住我这句话，要吵 OK， 把孩子交给弟兄姐妹，你们出去找个空旷的地方尽量吵，不要给孩子听见，因为那是给孩子吃毒药。因为孩子最知道夫妻二人是一体的，你在他想要破坏你的时候，你一定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永远不会分开，我们是一家人。在这个时代非常非常需要孩子们非常需要有这样子的肯定，有这样子的保证，这就是给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所以孩子从生下来以后，你就告诉你自己，孩子跟你18岁，你要让他走，从剪断脐带那一刹那，你就要让孩子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他将来才能回馈给你他的孝道。 如果你不能让他成人，他永远是一个孩子，就成了啃老族。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名词的，最近这个名词特多，啃老族。你要知道这是谁造成的，这是父母造成的。你如果不知道说他是神所造的人，你只觉得他是你的孩子。你知道当父母个性扭曲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害孩子的。我们那边很多的孩子都被父母毁了。你知道00后的孩子承载了两代人的财富，他父母的财富，他爷爷奶奶的财富，所以整个把他毁了。因为爷爷奶奶告诉他，像我们那边有一次营会，有两个孩子来，然后英文来了两年了，没几句会讲，然后营会也不好好参加，然后叔叔就跟他说，你们为什么来到美国不好好珍惜父母把你们送来 OK， 你们要好好读书，要好好的追求，要好好的参加营会。他看看叔叔在那边继续玩游戏，然后对叔叔说，叔叔啊，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叔叔说不知道。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爷爷一死，我立刻就成为亿万富翁，我爷爷告诉我了，放心，他的钱我三辈子都花不完。他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废了，完完全全的废了，他不再是人了，他不再是人了。像有一个女孩跟我讲说，30几岁，她有一次流着泪跟我说，我爸爸叫我一定要回去，她说阿姨我好怕，她说我爸爸很早就跟我说，女儿你只要守着爸爸，每天逗爸爸开心，你一生吃不完花不完。他爸爸把他当玩偶，他爸爸没有把他当作人。亲爱的姐妹们，当你生出那个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他不属于你，他属于神。他不是你的玩偶，他不是你的玩具，他也不是你的宠物，他是一个人。神在他身上有他的旨意，你要学着放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孩子18年走后，当空巢期以后，真正一生一世陪伴你的是你的枕边人，是你的先生。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真正陪你到终的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所以你一定要善待他，你一定要发展你们的关系，因为你们的关系的好坏注定了你后半辈子的命运。因为现在人都活得长嘛，对不对？现在人不会50、60岁就走了嘛，现在80岁是很正常的。很多人跟我说，阿姨你好好活着，这个世代活100岁120岁没问题。我说啊，我还要等那么久啊。但是现在的科技确实是让人的寿命能够长嘛，对不对？然后又生的少，你就算生4个好了，等到他18岁到了大学以后，尤其我们在美国生2个，有的人生的早的话，他大概不到50岁40多岁孩子就已经离家了嘛，就空巢期了。那2个人干嘛？大眼瞪小眼，每天吵架，秋决秋后算账，把从洞房花烛月开始的账，然后累积到20年的一起算吗？那你不是把自己要尝这些美果的时候，因着自己没有学习毁坏了。所以亲爱的姐妹，真的爱丈夫是你非常要学的，帮助丈夫也是非常要学的，因为这是神给你的职分。而你做神要你做的做好了以后，你会发觉神就会让你尝那个甘甜，尝那个善果。所以孩子们，教育你要知道，夫妻感情好，家庭好，就会对孩子有好。那么我们刚开始学做妈妈的时候，因为妈妈都是怀孕了，然后一夜激情，你就会发觉，哎，怎么出来个小动物，出来个小人，你会发觉说，很多时候你不想做人，都做出来一个人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他是不速之客，不该来的时机来了。但是他来了， 那不是你的一夜激情的一个产物，那是神的产业，神赐给你的。所以你要知道是神的，然后你要知道说一生最重要就是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那因为我们不会嘛，因为第一个嘛，所以你看每一个老大都特别紧张，因为什么？妈妈紧张照书养，所以呢，哎呀，这个行那个不行，搞得你每天都紧张兮兮的。所以我看了很多的弟兄姐妹，第一个孩子都特别紧张。那第一个孩子有了老二以后呢，你会发觉老二都比老大灵巧，老二都比老大随和，老二都比老大诡诈。那如果你不信的是第一个男孩第二个女孩，那个女孩是绝对欺负哥哥，绝对欺负哥哥，他又会哭又会撒娇告状，通通都是他赢。我那个时候都不懂啊，我现在懂了，我就告诉所有的弟兄慎防他的诡计， OK， 不要被他迷惑了， OK。 那么你就会发觉说很快的他们就走了。那最好就是生三个生四个，那多的话 OK， 那你会发觉那个的运作就很好。你知道我看很多人都生三个，生完三个以后就累的就不敢冲刺了。我跟你讲，三个绝对比四个差很多很多。因为孩子也是哦，三个孩子一定有一个落单，一定有一个落单，四个一定不落单，绝对结党。本来老大跟本来比如说老大跟老二很不好的 OK， 那可是呢哪一天他发觉老三跟老四起来联合了，他自然就会跟老大老二就联合在一起了， OK， 那没有永远的敌人的在他们中间，所以生四个是最好的。那当你生的孩子多的时候，你的空巢期还晚一点， OK。 但是因为我们不会，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照书养，但是养的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你又不会为人妻，你又不会为人母，你做会计你做什么都要去学，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你要好好的学习。那感谢主，我早上说过我们有个姐妹会36年了，我们是每个礼拜学的，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学习一起祷告，然后中午一起吃饭，我们10点半差不多到1点半，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们中间造就出很多姐妹都是婚姻专家育儿专家，因为我们读了太多的书了。那很多的姐妹因为学习她真的在生命中有很多的长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如果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你都要学习，神托给你这么伟大的职分，这么伟大的使命，这么伟大的工作，你怎么能够不学？你如果不从前辈里面来学，你就自己摸索，那我告诉你，你绝对永远都是失败。为什么？当你孩子2岁的时候，你从来没做过2岁的妈，所以你失败了。然后你说好我再努力，然后等到他3岁的时候，你也从来没做过3岁的妈，你没学又不会又失败了，啪啦啪啦，他18岁长大了，你看了一大堆的错误，一大堆的失败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告诉说，年长的妇人，你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教导年幼的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待人有恩，料理家务。我们那个团契，我们姐妹们关系好得不得了，我们有阿姨级的年长妇人，我们有中年的，我们有像你们这个很年轻的，什么我们都教他们呢。我们连家里的打扫用什么器皿用什么牌子的清洁剂我们都会教他们，因为有些姐妹特会整理东西。我们有一个姐妹4个孩子，家里面的衣橱啊井然有序，有整整齐齐，每一个姐妹去到她家以后回来都悔改，因为觉得自己太糟了，然后就向她请教。管理治理是每一个姐妹一定要学的，因为今天在地上神不是让我们来退休享乐的地方。你知道神救了我们以后，我多希望神啪一下把我提到天上，我干嘛还要在地上受这个苦？你真的尝过天恩的滋味，你真的 借着启示神让你看见有主同在的地方天堂多好的时候，你真的把往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像保罗说的，保罗凭什么说我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是因为他看见过天上的光景，因为他知道主同在的美妙。 OK， 所以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了解说这是好得无比的。那对着我们来讲，我们不学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团契里面年长的妇人会教导我们料理家务、爱丈夫、爱儿女，我们读很多的书，甚至我们会读书来学我们嘴巴的话。你知道很多的姐妹哦，心直口快，所以教会里面满了批评的话，我们觉得不说不快，爱心讲成是话。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老了，我觉得真的年轻的时候何等的需要年长姐妹的包容跟体谅跟扶持，因为很多人长大需要时间的，我们常常就是太急了，所以我们就会拔苗助长，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哇，我们希望他赶快就长得好 ，OK， 我们希望说他都像我们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人，天天亲近主，天天聚会，天天跟主同在，天天服侍。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家里面的残累啊。我们孩子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时间亲近主、服侍主。那些四个小萝卜头天天围在他旁边的时候，他连一顿饭能吃下去就不错了，他能睡一场觉就不错了，你还怪他说你怎么不来聚会，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跟他讲说，哦，我们今天去参加了一个聚会，真好啊，你有没有空，我可以给你讲两句啊、但是你如果没有时间没关系，有一句话神今天提醒我，夫妻二人是一体的，我们要好好爱丈夫，对不对？你不是责备，你是供应。那你发觉家那个教会里面就不一样了。亲爱的姐妹，我真的在这里啊，我劝姐妹们，姐妹绝对是末了的时代的大军，教会里面的姐妹好哦，教会绝对好。你知道姐妹好要从话语中开始学啊。有的教会哦，因为大家太熟了，本来都不熟嘛，那借着常常相交就熟了，熟了最大的试探就是什么？没有礼貌，没有界限，话就乱讲，对不对？我跟你不熟的时候只会说姐妹你好，我跟你熟的时候就说姐妹你今天穿的这衣服是什么衣服嘛？你会不会配颜色？真的有人这样子跟我说，哎，他觉得爱心说诚实话，爱君啊，你今天怎么穿这种颜色的衣服？你这样搭配多不好看、啊！你说不熟敢讲吗？不敢讲吗？熟才敢讲，对不对？但是照不照旧人？不照旧人，你有你的眼光啊。然后等一下，另外一个姐妹说：“哎，王姐，你今天穿的真漂亮。”那我在听谁的？把你的观念把你的想法滤过，是真的爱心里面说。你知道教会里面如果充满着是对姐妹们的鼓励，对姐妹的认同，你会发觉整个气氛不一样。所有埋怨的话我们都不说，人家说过一句埋怨的话要说七句到十句感谢赞美的话才能抹平。真的，圣灵若不提醒啊，你说的话圣灵不拿在手上做没有用的，你再说他就瞪你一个白眼，然后他就不理你了，然后有的人呢听不乐意还说有病，然后就走了，对不对？其实你是说王姐啊，你应该这样子搭配，这样搭配，你今天这颜色太鲜艳，可能不能，你其实是好意，对不对？但是因为就是你不会说话，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亲爱的姐妹，再熟都要有界限。人若愿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亲爱的姐妹，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有时候想想我们的教会哦，我真的觉得是我地上属灵的家。我们生在不好的家庭，你知道我们个性的扭曲，我们很多的潜力都没有发挥，是非常痛苦的。那我们属灵的家如果气氛不对，这个教会的文化不对，整个的那个每你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一个文化吗？你知道在那种教会哦，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是对你极重的折磨，因为大家都不肯学十字架的功课，破碎自己，就变成相咬相吞。我们姐妹真的很感谢主。20年前、30年前，我们也是觉得大家越来越熟了，怎么讲话越来彼此越没有礼貌，彼此越来越不照旧，我们就读了一本书。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学读书，学说话，然后我们就真的学习。然后我就跟姐妹讲说，见到姐妹先别说话，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一看马上就有一个意念，然后啪一下不经过思考就出来了，都得罪人。我说看到姐妹先拍三下 OK， 因为什么呢？我们姐妹们呢很难说我爱你，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见到他说我爱你，吓死了，他说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了啊，对不对？哎，我们说没关系，我们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今天见到这个姐妹，在我们的姐妹聚会里面，我看到她来我好高兴，对不对？然后我就看到她对一面过来，我就拍三下，然后她就知道我跟她说我爱你，她跟我说她爱我。哎呦，从此以后你会发觉我们整个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少说话，先用不说话来表达。那我们就发觉说，哎呀，当他拍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姊妹接纳了我，然后对我微笑，然后你说我那天是不是心情就很好，对不对？那有的姐妹真的当我拍她的时候，她真的就趴在我的肩上哭了，对啊，然后我就抱着她，我也不讲话，然后我就一直拍，我一直拍。有的时候哭3分钟，哭5分钟，然后其他的姐妹也知道，不来打搅我们。然后哭完了，我说怎么了？受委屈了吧？然后我们要聚会了，我们也不说了。然后隔很多年，他跟我说，他说王姐，你没说什么话，但是你那个拥抱，你那一句说受委屈了吧，我都得安慰了。那你想想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说，听听自己对别人说什么话，是论断的话，是抱怨的话，是指责的话，这些都不造就人。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属灵的家，是我们可以在那里得以建造，得以被安慰的地方，那是不是就在地如在天？对不对？那么别人我们没有办法影响，我们先从自己影响。我有时候看这个姐妹，哎呀，这样子管孩子，让孩子到处乱跑，她在那边吃饭聊天，我好想去跟她讲说，姐妹，你这样不行啊。我一在想，我一讲话她都紧张了，对不对？那我就过去帮他抱抱孩子，让他可以好好吃顿饭。因为我在想，他被3个孩子困在家里，来到这里吃这么多的菜，可以跟姐妹讲话，又不花钱，他多开心啊！为什么我不能够让他开心呢？然后也让孩子享受我这个奶奶的这个膀臂，让他也得到一点爱，补上扶持。这样子以后，你就会发觉你整个的姐妹会，你整个的教会的姐妹绝对不一样。当我们读，我们也读过爱的5种语言，你知道这就是身体的接触嘛。然后我们就我也教姐妹，我说姐妹，最好的让人觉得你爱她，你接纳她，就是微笑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来参加聚会，每一个人都板着一个苦瓜脸，OK， 那你就会发觉，你看他，你也变成苦瓜脸了。可是你每一个人进来，所以每一个教会最好有一些人呢，是那种很乐观、很有正能量的人。他一进来就说：“大家好啊，姐妹们！”哇，你一下子都兴奋起来了。哎，我们教会就有一两个这样子的姐妹，然后我们教会又有一两个特温柔的姐妹。这几年我真的跟他们学好多。当年我的同工有很多是台湾去的留学生。那有一些姐妹哦，受日本教育，家里面，哎呦，你知道他们讲话绝对不大声的，他们连吵架都不会啊！你好坏啊！你说说看，这吵得起来吗？可是我发觉有些姐妹啊，大嗓门，气势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哎呀，马上就把人就吓坏了，对不对？那些姐妹，哇，我真的跟他们学好多温柔啊，他们真的温柔哎，什么事情都安安静静的。所以你知道，姐妹们，姐妹聚会哦，真的每一个姐妹身上的美丽啊，都让你惊叹赞叹呢。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难怪男人见一个爱一个，因为我们太美了。有的是清纯的美，有的是艳丽的美，有的是奔放的美，有的是很安静的美，每一个女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那时候我们还读做女人的快乐的秘诀，我们最近刚刚读完了那个史哈拿的快乐的秘诀，那个比较深。 OK， 我们姐妹现在很快乐，我们在一起真的什么事都觉得不是事儿啊，因为主是我们的主，主是我们的父，他负一切责任呢。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姐妹在那边难过什么的，有的姐妹就说：“哎呀，把他交给神，祷告，求神打。” OK， 你不要伤心难过，免得你得忧郁症，免得你得乳癌，划不来。我们开开心心的，神做的为王，神管事儿，对不对？你看天上飘下五个字儿，啥都不是事儿，开开心心的。哎呦，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回去以后因为开心看丈夫就又美又善。所以你知道我们礼拜三的聚会啊，我们暑假停了好多年，好多弟兄都来找我，王姐不能停啊，这两个月啊都用光了。他说：“哇，每个礼拜三我的姐妹从姐妹聚会回来以后又美丽又温柔，还给我做一桌子的好菜。”所以弟兄们很享福啊，他得着甜醋甜味甜甜甜的滋味。所以我们的姐妹会有的时候是弟兄啊姐妹不方便开车送过来啊，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参加。亲爱的姐妹们，教会是我们的家，教会是我们需要在中间建造的，你怎么建造就怎么享受。所以姐妹们，营造一个在地如在天的教会，让你在其中被建造、被喂养、被长大。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努力。对不起啊，我本来要多留点时间给你们问问题的。好，现在十分钟，你们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们问问题的话，我帮你们回答可能比较切合你们的需要。如果你不好意思替自己问问题，你可以站起来说：“我替一个姊妹问一个问题。”这不是说谎啊，因为那个姊妹就是你嘛，对不对？这个很好，所以你可以站起来说：“我为一个姊妹问一个问题。”然后大家不要乱猜是谁就好了。哎，你请说。对，我跟你讲，姐妹们一定要知道，姐妹是注重感性的，所以她对主的爱最容易体会，所以姐妹一般都很爱主，对不对？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不能够因为这个就觉得丈夫不爱主， 因为男人是靠理性的，所以神的圣言大多交给弟兄。所以你看见很少姐妹站起来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做得好的，她读圣经很少能够得到很大的启示的。可是弟兄不然，很多弟兄在读圣经的时候绝对比姐妹们能够领悟，能够得启示。所以姐妹们，你要知道你跟他有别，所以你要肯定你的一份，你也要看重尊重他的一份，懂吗？你的看重尊重才能够让他把他的那一份显明出来，你们就可以爱心加上神的话的理性一起蒙福。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我只有多祷告才是爱主，你呢不祷告 OK， 然后也不读经，你就不爱主，你就把他给毁了。如果说他今天去听得到回家，姐妹你一定要用很仰慕的眼光跟他说，你今天听到听出什么亮光来，可不可以跟我交通交通啊？你知道你的客厅跟你的卧室就是弟兄训练讲道最好的场所，他就从15分钟开始跟你交通，然后你就说啊，我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呢，你都听出来了，你真的是神会将来使用的人，哇，他一定好好的读圣经。然后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问他说，弟兄我这一段有点不懂哎，读不太出来那个亮光，你可不可以读一读替我分享，他就会赶快好好去读。然后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少讲话 OK， 记住少讲话，多鼓励他。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有这个软弱，你不能用强势逼他，你要用扶持抬举他，你懂我意思吗？堕落之后神是用女人强势的压男人，所以女人是受魔鬼的骗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男人是受女人的骗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知道男人怎么犯罪吗？怎么吃果子吗？是女人说你吃他就吃。你想想看，这个男人原先多么听女人的话，多么爱这个女人呐！吃完了醉进来以后怎么样，一把把这个女人推开，然后心里面对这个女人的鄙视，历世历代以来都在男人的罪心里面。所以他觉得要听你这个小女人对我说教，我告诉你绝对不教就他。所以神说的女人要闭口不言，你尽量让他说，抬举他说，那么你会发觉说他的爱主需要你的帮助。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很多的家都是女人先信主，都是女人先爱主，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男人都不爱主，都不好，而且女人有个毛病。我这么多年发觉有一个姊妹先生做的非常非常高阶，甚至做到 CEO， 好像就做的事业非常非常的好，也很爱主，还是负责弟兄。我什么时候见到这个姐妹，她都说我先生专爱世界，都不爱主，天天忙他的事业。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听挺有道理的，我现在觉得错。你能在家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不用出去上班，还穿得好吃得好，是因为你老公在外面的辛苦你肯定过吗？然后我也碰到另外一些姐妹跟我说，王姐你看我先生都不好好出去找事儿，工作都不好好去努力，每天呢就是往教会跑，所有的聚会他都参加，我们家连吃的孩子的教育费都不知道在哪里，他光顾着属灵，他都不顾他的责任。所以从这些方面你就记得，女人怎么都不会满足的。她爱主你觉得她不爱世界，她爱世界你觉得她不爱主。所以被主对付的姐妹是怎么都好，最重要的是你的扶持，你的尊重，你的敬重，把她抬到跟主的关系好，这个最重要。那么你一直往前走追求， 亲爱的姐妹，一个女人真正越追求主，她就会越爱丈夫，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如果一个女人越追求主，越嫌弃丈夫，越不敬重丈夫，她的追求，她的属灵是虚的，因为她不听神的命令。我是到这么老才敢讲这种话，因为看得太多了。罪人中啊，女人犯罪比男人先呢。女人的罪是比男人深的，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神为什么让我们先信主？为什么让我们先爱主？我们才能从跌倒的地方再次的吃生命树的果子，靠着神帮助男人把他再带回来，跟神的关系好。不是在乎他服不服侍，跟读不读经，在乎他跟主的关系对不对。人家没有女人之前，人家亚当跟神的关系可好着呢，伊甸园里面太美妙了。然后神造一个女人是要帮助这个男人的，到最后是这个女人把男人带离开神啊。所以神今天要我们借着爱主，借着祷告，借着破碎，借着神的生命，我们再把我们的丈夫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有好的关系。像我今天前面讲的，最重要就是你是为神活，所以神在你每一个阶段给你的服事是不一样的。 OK， 你是为着女人最大的职责是帮助丈夫，因为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所以你的天职来讲是建立家室。 OK， 教会的建立神没有托给姐妹，但是姐妹什么地步她是神的人的，不是神的，为神而活的，他都是侍奉。在家里面乳养孩子，你看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对不对？他几年连圣殿都不去，就在家乳养孩子，然后等孩子长大了就把孩子放。你能说他那几年不是服侍神吗？对不对？我们如果是服侍神的人，在家里面乳养孩子，照顾孩子，照顾家，你也可以服侍啊。我们当时就是很多的姐妹，因为家里面孩子小没有人托，他们就在家里面，以至于他的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认识到一些孩子的妈妈，就开始在家里面来关怀他们，来开查经班，这种很多啊。你有服侍神的心的时候，哪里都是侍奉。你不是神的人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做牧师都是一个工作，都不是服侍。好，时间到，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间，虽然我们说了很多，但是我们求圣灵把这些话放在手中，说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听你恩惠的话语，修直我们的道路，一生来侍奉你，为你而活。祝福每一位姊妹的家，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在这个世代立定心志，专心跟随你，一生侍奉你，好让你在每一个家的里面做主掌王权，每一个家都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明光照耀。主啊，我们感谢你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特特的归给你， 做你的子民，做你的儿女，一生能侍奉你，享受你，荣耀你，为着这莫大的恩典和你的拣选，你的慈爱，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感谢全然归给你。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但愿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相聚的时候，我们要一同述说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但愿借着年岁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痕迹是你越来越兴盛，我们越来越衰微。主啊，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